这个礼拜、下个礼拜、下下礼拜呢，我要开始一个系列新的信息，叫做啊，我好想跨越。我们今年的主题叫做活泉与跨越，所以从今天开始，连续三个礼拜，我要分享我好想跨越。这三个礼拜我都要谈到跨越不同的事情。今天我想要谈的是跨越受伤的回忆。那下个礼拜我想要谈的是跨越我们自己的个性。然后在下个礼拜我们要谈的是跨越年纪的限制。所以我要宣告，在这一系列信息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跨越受伤的回忆，我们可以跨越我们自己的个性，我们可以跨越我们年纪的限制。现在亲爱的朋友，好不好，可不可以闭上你的眼睛？我想要邀请你思考一个让你受伤跟难过的回忆。可能是一个亲人的离去，可能是一段关系的破裂，可能是你遭受到误解，是一个很大的货款没有收回来，可能是跟你的合伙人拆伙，主今天把我们受伤的回忆带到你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把它抛在脑后，我们想要把它埋在我们记忆里面最深处，我们不敢去面对它，我们不想去面对它。有些时候我们好像被这个回忆囚禁起来，但主今天我祷告有个恩典，是我们可以跨越，我们可以跨越，我们可以跨越这个伤痛。主让我们面对他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没有恐惧、害怕、羞愧、遗憾。主，我恳求你今天带下一个很深的医治跟释放在我们的心中。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生命当中都会有些受伤的回忆，但是大部分我们的反应是我们不想去面对这些事情，最好不要谈，最好不要想。所以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在我们要去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搞不好是一片空白，因为我们就是尽可能不要去想这件事情。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会有受伤的回忆。圣经里面有谈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们很熟悉，但今天我想要你从一个受伤的回忆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OK， 这个人呢，在创世纪37章里面，你知道我们在乎的人，我们越在乎的人常常会伤我们越深，对吗？我们不在乎的人其实伤不太了我们，但是我们越在乎我们越爱的人伤我们越深。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可能是我们的孩子，可能是我们的另外一半，可能就是我们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我们太在乎他们，所以他们会伤我们很深。有一本书我很多年前看过，这本书叫做《家庭会伤人》。家应该是最幸福最温暖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最幸福最温暖的地方，可能其实也是我们最受伤的地方。我有一次有一个我很尊敬的一个牧者，然后他那个牧者他所经营的婚姻跟家庭，就是我觉得我最羡慕我最喜欢的。我就觉得他跟他妻子的关系，他跟他孩子的关系，我就觉得好羡慕，我就觉得他是我的榜样。但他有一次他就语重心长地说了一段话，他说，文华，不管我们多么用心，不管我们多么用心，不管我们多么努力，我们的孩子至终有一天他其实都会有伤。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所说的某一个话他是怎么解读这个事情，我们永远不知道他是怎么看这个事情。就我们竭力的去避免，我们竭力想要做最好的父母亲，可事实上是他们都有可能受伤，不知不觉当中。你知道甚至到我跟我的孩子，那前一阵子有一次 我就突然之间我就意识到说， 我希望我不要给他那种感觉，觉得成绩很重要。我就告诉他说，嘿牛比，你知道吗，爸爸认为成绩不是最重要的事，你跟神的关系 而你跟爸爸妈妈的关系，那是我认为最重要最重要的事。还有你快不快乐，还有你是不是一个有品格跟有正确态度的人。我说即使你没有好的成绩，但是你跟神有好的关系，你跟爸爸妈妈有好的关系，你是一个快乐的人，而你是一个有品格的人，我相信你就可能会成功。所以你知道有些时候连我们都会去想说，哎，我们不知不觉会不会让他感觉到说读书是最重要的，成绩是最重要的，或是这些事情，你知道父母亲不论我们再怎么小心，有些时候孩子有可能会误解了你意思，他可能会错误的解读，他可能会受伤，家庭会伤人。而今天呢，我要跟你分享是一个家庭里面很真真实实很受伤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很天真可爱的年轻人，然后他的爸爸就说，哎，哥哥们都在放羊，哥哥们都在很远的地方放羊，他说你帮我去看哥哥们他们好不好，我好牵挂哥哥们哦。所以这是一个很天真的年轻人，在创世纪三十七章里面，朋友们可以往下，他就去探望哥哥了。他在田野里面迷了路，然后呢，人们就说你在找什么，这个年轻人就说我在找我的哥哥们，请你告诉我他们在哪里放羊，他说他们已经走掉了。约瑟就去追赶他的哥哥们。对，这是约瑟的故事。今天我们思考约瑟的故事，从一个家庭让他很受伤的经历来想这件事情。约瑟是一个很可爱的，当时只有17岁的年轻人，然后呢，他的爸爸很想念哥哥们，所以他可能带着家里面所做的食物，他可能带着爸爸妈妈准备了哥哥们最爱吃的东西要去看哥哥们，他以为哥哥们看到他来会很开心的，他已经心里面想好了要跟哥哥说什么，哥哥，爸爸好想你哦，我也好想你哦，你看我带来你们最爱吃的东西。他迷了路，然后人家告诉他说哥哥在那个地方，他就赶快跑去那个地方。当他去的时候，他远远远远的哥哥们看到他的时候呢，哥哥们一点都没有开心，哥哥们就开始笑他，哥哥们就说我们把他杀了。下一个呀，朋友们跟着我好不好，就他就看到这些想杀弟弟的残忍哥哥们，你知道趁着他还没有走到面前的时候，大家就一起同谋要害死他。你知道大家就说来我们把他杀了，什么样的情况啊，什么样的手足，怎么一起长大的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说我们要把他杀了。可是他的哥哥们就这样讲，他们看着那个弟弟还是天真无邪的，很开心的唱着歌，然后说我看到哥哥在那个地方了，拿着食物要来看哥哥。哥哥们说可恶，我们把他杀了，毫无亲情可言，我们把他杀了，我们把他丢在坑里面，我们就说野兽把他吃掉，我们就跟爸爸这样讲，野兽把他吃掉了，我们来看看他将来他的梦要怎么实现。怎么哥哥们会有这样的嫉妒跟恨在他们的里面呢？然后呢，哥哥们后来有一个哥哥就这样想说，哎，不要杀他了。其实那哥哥想要救他，那哥哥也坏，可是没有那么坏，普通坏而已。哥哥就说把他丢在坑里面，把他揍一顿，然后把他丢在坑里面，然后我们再看看之后怎么给他一个教训，给他一顿仇霸，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不尊敬我们这些哥哥们。你知道他们就扒掉了爸爸送给他最喜欢的彩色外套，然后把他丢到坑里面去。他在那坑里面又渴，因为在里面没有食物也没有水，又冷，因为没有外套，在那种沙漠地带，其实晚上是非常非常冷，日夜温差很大，晚上没有外套非常非常冷，又渴又饿又冷又怕，他被丢在坑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我给你看看这个图，他把他丢到坑里面，这些哥哥们就把他推下去，然后他在那坑里面可能就这样看着。我特别去找一张照片，这个照片不是约瑟，约瑟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机，约瑟有没有戴眼镜，应该那个时候也没有眼镜，他在那个地方看着那个坑，啊，我怎么会在这里，哥哥我做错什么，你们为什么那么生气，为什么把我丢到这里，我错了，我跟你道歉，请你放我出来好不好，我好害怕，不要再把我关在这个坑里面了。他可以听到那些哥哥在上面继续骂脏话羞辱他，你这个垃圾，你这个人渣， 你这个废物，我们看你就讨厌，我们恨不得这个家里面没有你，各种羞辱的话。但是接着呢，就有一个骆驼商队经过那里了。那些那个骆驼商队，他们是做生意的，是要去埃及做生意的。然后他们经过的时候，他们突然之间就有人想到一个方法，说：“嘿，我们把它卖掉，把它丢在这坑里面也没什么意思啊。要该打的已经打完了，我们刚刚已经打好几顿了，不如啊把它卖掉。”哇，这些想法一个比一个残忍，就用220公克银子的价钱把它卖给这些以实玛利人，然后这个骆驼商队就把它带到埃及去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卖掉它220公克的银子是多少钱？你知道吗？1公克的银子大概现在是22块到25块。换算起来大概是5000块台币，5000块台币把弟弟卖掉，残不残忍？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如果在今天发生在新闻上面，它会上全国的头条，就像是那个国中杀人事件一样。这个事件就是亲哥哥把亲弟弟用5000块卖掉，卖给人口贩子，这一定会上新闻。然后你知道，开始那些名嘴就说社会病了，教育出问题了，社会安全网破洞了，好，他们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批评。然后你知道吗？这时候他竟然被卖掉了。你可以知道，被卖给人口贩子，你可以想象一个17岁的男生或女生如果被卖给人口贩子会发生什么事吗？后面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强奸、殴打、虐待、卖淫、器官移植，你根本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事情，太可怕了。你知道他被 卖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说，这个约瑟不可能就这样平静，他一定是又哭又叫，然后又挣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带走我哥哥，救我哥哥，救我，请你原谅我，我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事情，哥哥，请你饶了我，饶了我。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觉得是无声的，但现场里面是非常挣扎的，是非常血腥，是非常残暴的。那哥哥们可能就连踹带打，走了，你想，你知道约瑟就在那个，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被卖掉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对待自己的亲弟弟？还是这样子来看自己的亲弟弟？在那一天之前，约瑟是一个可爱、天真、单纯的年轻人。但突然之间那一天，他人生完全崩塌掉了。你知道，爸爸他们回去之后，他们认为很简单，回去就拿一件爸爸送的外套，然后上面沾满了血，说野兽吃了他，有维尼熊跑出来就把他吃掉了。有 Hello Kitty 跑出来就把它吃掉了。他们就想拿着这个外套，爸爸一看到之后呢，爸爸撕心裂肺，爸爸说：“这是我孩子的衣服，野兽把它吃了，野兽把它吃了。”雅各就把自己的衣服完全撕裂，然后哥哥们就还跑来，哥哥们说：“哇，事情搞大了，我们没有想到爸爸这么难过。”当然这么难过啊，怎么可能不难过呢？这哥哥们在想什么？他们做事情的时候没有想过后果的吗？是那个国中生他拿刀子捅人的时候，或是那个干妹妹他们在做的时候也没有想过后果，那哥哥们也没有想过后果，可是那爸爸疯掉了，哥哥们就跑来安慰他说：“爸爸不要难过，不要难过。”可是爸爸不肯接受他们安慰，说：“我要凄惨的下到阴间，我要去我儿子那里，我要死。”我希望你读这圣经的时候，不要是一个无声的圣经，你好像亲自的看到那整个画面。让我告诉你，如果有一天晚上回去你在做菜，你跟你最小的孩子说：“哎，帮妈妈去巷口的 7-11 买一罐酱油，买一包盐，家里面没有酱油，没有盐，你帮爸爸去买一下。”他去买，结果就被车撞死，结果就被绑架了。我想问你，你会不会原谅你自己？会原谅你自己，你会说：“我如果没有叫他去做这样的事情，就不会有事了，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雅各就是这样子，我如果没有叫他去看哥哥们就不会有事了，他才17岁，我为什么要叫他去看哥哥们？结果他被杀了，他被野兽吃掉了。为什么这些哥哥们他们都在一起，他们很安全，为什么这是我的错？是我的错，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家庭伦理的大悲剧。因为约瑟很痛，他的爸爸也很痛，这是约瑟受伤的回忆，但是也是爸爸受伤的回忆。你知道从那一天开始，约瑟就开始进到一种好像醒不过来的噩梦里面。如果你读创世记39章40章，就会知道说他被卖去埃及，被卖去当奴隶。当奴隶的时候他很勤奋的工作，可是呢他很勤奋的工作的时候，他脱下他的衣服打赤膊在那个地方工作的时候，露出他身上的肌肉，然后他流出的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个女主人就看到那个小鲜肉身上的肌肉，那个女主人就试着要勾引他了，仿佛看到 BTS 在他的面前。约瑟就在那个地方搬砖头，哇，那个身上那个肌肉都肌肉线条都显示出来。那女主人说，要不要来我房间？然后约瑟就说 No， 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女主人她更小登熊气，她觉得面子挂不住，她就开始诬赖他，说他要非礼我，然后就被从当一个奴隶又被关到监牢里面去。在监牢里面他还是非常非常的努力，他还是非常非常的认真，但是他在监牢里面帮了一些人，可是他帮助过的人出了监牢之后也忘了他。他当奴隶，他当囚犯，那个痛苦的日子持续了13年。他17岁的时候经历到人生最痛苦的一天，而从那一天之后都是噩梦。这个噩梦持续了13年的时间。在这13年当中，我相信一件事情，那一天的伤痛会一直不停在里面重复的、重复的、重复的播放，重复的出现。他一直想到那一天，他拿着爸爸妈妈。他爸爸妈妈准备给哥哥们的食物，很开心的唱着歌，吹着口哨，终于找到哥哥了。嘿，我终于找到哥哥了，他们一定很开心看到我。然后突然之间哥哥把他痛打一顿，丢到坑里面去。突然之间哥哥把他卖掉，他在那个地方哀求哥哥，请你饶我一命，哥哥我以后不敢了，哥哥不要让他们把我带走。那我告诉你，这是伤痛的回忆。第二个我想跟你分享的是，伤口是不会自己愈合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伤痛的回忆，可能是在夫妻当中，在亲子关系当中。那面对你父母亲的时候，即使你40-50岁，你仍然可能感觉到你的父母亲是偏心的。就像是你的孩子也可能感觉到你是偏心的。伤口不会自己愈合。你知道我怎么知道伤口并没有愈合呢？这个经文这样告诉我们，创世纪后来就告诉我们说，约瑟的人生完全的翻转了。法老王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因为他能够解法老的梦。所以呢，法老王把他从监狱里面带出来，然后法老就跟约瑟说，你身上有圣神的灵，这样子的人我们哪里可以找得到呢？你这样子的领导跟管理的智慧我们在别的地方找不到，我要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把他手上的戒指戴在他的手上，把最尊贵的衣服穿在他的身上，把金链戴在他的脖子上面。如果今天你有在路上遇到总统车队，你知道你遇到总统车队会怎么样子呢？就是你会发现你的车子停在那个地方停很久，对不对？那个十字路口会停很久，然后呢所有一切都停下来，因为警察早就已经先在前面几个路口就已经先封锁了这一切，他们在控制那个号志。然后呢你停了很久之后呢，就发现第一台警用摩托车经过，对不对？你就看见那个重机，警用重机骑过，两台警用重机，然后第一台警车，第二台警车，然后你就会发现总统的车子咻咻咻咻咻，他的车队一台一台的这个车子经过，整个车队，直到整个车队都经过了之后呢，然后呢那个警察才会把灯号改变，你们才可以开始走。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所形容就是约瑟的待遇就像这个样子。但比今天的总统车队更加尊荣的是，因为当他的车子经过的时候，那些人不是只是停在路口不能动，是他们要跪下来。所有的整个埃及只要约瑟车队经过的地方，他们都要立刻跪下来。 像膜拜他一样伏在他的面前。约瑟的尊荣就是到这样的地步，除了法老之外，他在千万人之上。法老这样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没有你的命令，我不许任何人擅自办事，你所说的话就是最高的话。然后他要把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赐给他为妻。所以你知道约瑟在那个时刻，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他有成就，他有地位，他有权力，他有财富，他有幸福美满的婚姻跟家庭。但是我告诉你，这一切并不保证他的人生就不会受伤。亲爱的朋友，我想对你说的是，权力、成就、财富、众人的肯定、婚姻都不会当然就疗愈我们内心里面的创伤。这是为什么有些人他们在前一段婚姻里面受到很大的伤痛，可是后来他们结婚进到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婚姻，但是他仍然深深的受到上一段婚姻伤痛的影响。这是为什么有些人在前一份工作被羞辱，可是在新的一份工作里面他很被长官看重，但是他仍然常常想到以前在上一份工作他怎么样被羞辱，他就感觉到那个伤痛仍然在他的心中。并不是因为你现在一切都很顺利了，那个伤痛就完全消失不见了，它还是存在的。时间过去也不会自然就修复我们破碎的心。你知道有些人说啊，时间会治愈一切，其实时间不会治愈这一切。那是为什么你看到有些人他们已经30岁或50岁，但是他们仍然深深的被3岁所发生的事情所伤害。我的小女儿她也是一个很高需求的孩子，如果从某个角度讲，就是她非常的会撒娇，这个部分是很甜美的。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她是一个，你也可以说是她是一个比较没有安全感的孩子。因为什么时候她就是说，爸爸妈妈我需要你们，我需要你们抱抱，但很多时候她就紧紧的抓住我们。为什么？其实很可以理解，因为当他刚出生的那个礼拜，因为他的肺部呛入了羊水，所以他必须要在保温箱里面待一个礼拜。在他刚刚出生的那一个礼拜里面，爸爸妈妈没有办法抱他，可是那是他进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周，他所有的感受，他就是觉得他需要爸爸妈妈的拥抱，可是他只在一个冰冷的保温箱里面，这个地方哭泣，可是却没有人能够来抱他。亲爱的朋友，那7天的影响到今天为止，他已经快要，也许再过几个月他就要7岁了，可是仍然在影响着他。那我告诉你，时间过去并不会就是这样子修复我们破碎的心。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创世纪41章里面约瑟他生了孩子之后，当他已经这么有权利，你可以看到这个图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哎，他是这么有权力的一个人，他高高在上，这些人都在他下面要听他的命令来办事。可是呢，41章这个地方却说，约瑟给他的长子取名叫做马拿西，因为他说，神让我忘了一切的困苦跟我父的全家。我想告诉你，越说自己不在乎的人，就是常常越在乎，对吗？如果你的老板在这一次升迁的名单里面升迁了所有跟你同一起进来的人，就是没有你。其实我不太是很在乎职场上面的升迁，我告诉你，会这样讲的人其实常常超在乎，对吧？我在辅导年轻的过程当中，我常常就会跟他讲说，哎，我看你好像很喜欢跟这个女生在一起，你是不是对这个女生有感动？然后那个就说，没有，拜托，怎么可能，她完全不是我菜。后来就证明蛮是她的菜，根本就是她天才，爱的死去活来的。但是就是有时候他越超级越否认，但其实就是超在乎。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情，约瑟他一直这样讲，约瑟一直说我要忘了，我告诉你，他就是忘不了。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所以你知道约瑟， 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约瑟一直想忘，就是忘不掉啊，忘不掉啊，对不对？他如果忘掉，他就不会取名说要叫忘掉，对不对？所以你就讲一件事情，就是他每次只要看到马拿西这个名字，就叫忘掉嘛，对不对？所以每次看到马拿西，就说他就看到马拿西，他就知道他想忘掉什么事情，对不对？有谁会给他的孩子取名叫忘？有忘记的忘，这个忘，忘忘先辈的忘，我可以明白了。盼望的望我也可以明白，对不对？我会给我的孩子取名叫廖望吗？哎，好名字哦，啊，廖望台哈，廖望，再生一个我就给他取名叫廖望哈。这怎么给他取名叫廖望呢？对不对？静雅哥取名叫李望，对不对？为什么要望呢？就是你每次看到这个孩子，就知道你有多伤痛、多痛苦、多难受，所以你一直说我要忘。而且甚至马拿西长他就会问爸爸，他说爸爸，我在学写字的时候，学校学写字就是我名字要忘记，为什么你要给我取名叫忘记啊？是要忘什么？学校老师说就是因为我取名叫忘记，所以我一直忘带橡皮擦跟铅笔。爸爸，我是要忘什么啊？然后呢，他这样解释的时候，内心就想，我要怎么可能忘了掉爱我的爸爸？我要怎么可能忘掉我的哥哥们是怎么样摧毁掉我的信任？我要怎么可能忘得掉我那天多么绝望？我怎么样哭求？我怎么样害怕？我怎么会忘得掉？所以约瑟在他的心中，他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他忘不掉。每一次讲的时候，他心里面就痛。你知道吗？不看医生，病是不会好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只是把你受伤的回忆丢在后面，压在心灵深处，让我告诉你，不看医生并不会自己好。几个月前，可能你在听我讲到的时候就知道，说我发生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我是不吃芭辣的人，但我同工的送给我一盒水果，那个综合水果里面就是有芭辣，然后我就吃那个芭辣，我就觉得那是同工的爱嘛，我就把它吃下去，结果那个芭辣里面有一颗芭辣籽，我一咬咔啦一声我就知道完了，因为我的牙齿碎裂掉出一块来。然后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可恶，这个芭辣籽太可恶了。可是后来我要很感谢那个芭辣籽，因为发现原来我的牙齿蛀到很深的里面，而且当时我就在出国，如果我没有去做处理的话，我应该在国外就会痛得很厉害。我去印尼之前发现的，所以如果我没有，我在印尼也不知道去哪里找牙医，所以如果我没有那颗芭辣籽，所以我生命当中要很感谢那颗芭辣籽，看起来像是他让我牙齿掉，可其实是神，那个问题早就存在那里，那个牙齿早就蛀空了，但是是神用一个芭辣籽的恩典让我能够赶快去接受治疗。我就会做根管治疗，那我做了根管治疗之后呢，发现一件事情，我做了几次根管治疗，三次四次，然后那个牙医师也是个基督徒的牙医师，他也知道我是牧师，所以他真的很认真很用心的来帮我治疗。可是说也奇怪，就是理论上来说我应该早就没有感觉了，可是我牙齿就是有感觉，而且只要我熬夜的时候就有感觉，就会痛，压某个角度的时候就会痛。所以那个医生呢，他这样帮我在那边弄了半天之后，他也觉得说，他说牧师真的不好意思哦，我一直找不到原因，他说也许你的神经特别好，你的神经这状况比较特别，这也是一种很棒的骂人的方法，你特别神经，你的神经状况比较特别。然后他说哎，他说牧师我尽力了，但我可能我能力不足。他真的很谦卑，他就说牧师我尽力，我可能能力不足，我可能需要把你介绍到专科医师那边，你要做那个根管治疗专科医师，他们会用显微镜帮你做。所以后来他就真的转介我到那个专科医师，要花更多的钱。真的在我做那个神经之前呢，就是上面都有一个显微镜，三次都是上面有个显微镜在那边弄。哎，做完之后呢，就完完全全好了。果然用显微镜又找出了还有另外一条神经藏在别的地方，就解决了那个神经，就是现在就完全没有痛了。我想用这个事情来跟你讲，说我面对我的牙齿在深处在发炎，蛀到最深的地方，我有几种选择。一种是我可以去找医生接受治疗，但一种是我可以当作没这件事情，不管它， 如果真的不舒服的时候，吃一两颗止痛药来压一压，对吧？有些人就是这样处理事情的，有些人会很积极的处理它，有些人就是放着不管，然后吃一两颗止痛药来压一压。但我告诉你，我们如果对待我们受伤的回忆像是对待那颗牙齿，如果我们选择是不管它，然后等到痛的时候再吃颗止痛药压一压，让我告诉你，之后很快那种疼痛会卷土重来，而且当它在卷土重来的时候是来势汹汹，压也压不住。如果你不去解决那个问题，我如果不去解决那颗牙齿，那颗牙齿就是成为我的不定时炸弹，迟早一天它会引爆的。受伤的回忆也是这样子，如果你选择不去面对它，只是吃止痛药，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说啊，来了，啉啦，啉啦，啉啦，啉好棒，就不会忘记，就会忘记这一切了啦，啊，喝一喝就不会记得这些了啦。所以有些人就追剧，追剧，追剧，有些人就恋爱，恋爱，恋爱，有些人就 shopping， 对不对？有些人就旅游，旅游，旅游，反正就是要忘掉它。让我告诉你，这些都只不过是止痛药，都只是压一压而已。如果没有回去处理这个受伤的回忆，迟早它会爆开来的。所以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听见了，他就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如果你的内心里面非常健康，一点受伤的回忆都没有，对谁都没有那种好像有点疙瘩，有点芥蒂，我们台语讲说奶油，你知道吗？就是没有看到谁，就是啊，我没有任何人是我看到有点尴尬的，有点不舒服的，那么你当然不需要医生。但如果你有受伤的回忆，如果你里面有心痛，如果你看到一些人，你就是看到就心中就有点不太愉快，就有点怪怪的，就有点过不去，让我告诉你，你需要医生。就像我的牙齿需要医生一样，我里面的受伤的回忆也需要医生。你们，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耶稣是最大的医生。你知道耶稣在什么情况下讲这个话的呢？耶稣是在面对一群贪官污吏，还有跟一些被人认为是罪人的人，耶稣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人们就说，哦，耶稣怎么会跟这些贪官污吏在一起？耶稣怎么跟这些罪人在一起？耶稣就说，因为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他们的心灵有病，所以他们需要医生。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但我承认我的牙齿需要医生，我的心灵也需要医生，我里面受伤的回忆需要医生。所以今天让我们很诚实的在神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需要耶稣吧， Amen。 我们承认我们需要耶稣吧，对你旁边说，我需要耶稣， Amen。 诗篇147篇第三节，这个经文这样讲说，他医治心灵破碎的人，包扎他们的创伤。他医治心灵破碎的人，包扎他们的创伤。耶稣会医治我们的心碎，耶稣会包扎我们的伤口。如果我们不让耶稣来医治，那么这个伤口就会化脓，这个伤口就会发炎，这个伤口就会疼痛。除非我们让他医治我们的心灵破碎，除非我们让他包扎我们里面的创伤。亲爱的朋友，今天做个选择，把你的心碎，把你的创伤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我需要你。我没有打算逃避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打算吃止痛药压一压。我承认我有心碎，我承认我有痛苦，我承认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医治我的心碎。第三个是忘掉。你知道，如果我们经历约瑟所经历的事，我们很难不去想报复，想忘掉更是不可能的。你就一直想要报复，对不对？你怎么可能连顶多是不报复，你怎么可能会想忘掉呢？忘掉太难了，对不对？那是为什么？他说啊，给我一杯忘情水，让我一生不流泪，好，对不对？太难了，对不对？所以你就想忘掉，你很想要忘掉。 OK， 富勒神学院的教授Louis Mattis 他这样讲，他说报复或者是复仇啊，你知道我们里面常常会有这种报复或复仇的想法，就是说我要教训他， 可这个复仇有时候不定是用伤害他的方法，有时候就是我要证明他是错的，我要证明他是错的，我要证明我过得比他更好，其实也是一种报复的心态。但是你知道吗，不管是怎么样，你是真的用伤害他，还是说你要过得比他更好，你要证明他是错的，让我告诉你，复仇就是在你的灵魂当中植入一部没有办法关闭的影片，他在你的脑海当中会一遍又一遍重复播放那个痛苦的场景，你就是一直想到，你就是想到你先生竟然那样子跟你讲话，你先生竟然对你做这样的事情，你就想到你的婆婆竟然这样对待你，你就想到你的孩子竟然对你说这种话，没有想到你的主管竟然对你说那种话，哇！你头脑里面就一直播放，一直播放，一直播放这个场景，而且每一次播的时候，好，那你心中就告诉自己说：来了，来了，来了！他讲的最过分的那段话的时候来了，可恶啊！你要说的时候，哇，这个感觉你知道吗？你已经到那个地步，就是会鼓掌。你知道有些人看周星驰的片可以看十遍，那个梗他都会背了的，你知道吗？他看那个片的时候，其实就是跟着他一起讲接下来要讲的话。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是那个台词，他这样，他就一直播放，一直播放，一直播放，然后哇来了来，他讲那句话，我告诉你，在里面你的痛苦还会跟着鼓掌，嚯，讲这种话厉害，算你狠，心里面还在那边哇，好，你看我怎么对付你。那我告诉你，宽恕会关闭痛苦记忆的影片，宽恕会释放你得到自由。因为报复的心从来没有伤害到他，只有伤害到我们，只有把我们囚禁在痛苦的里面，根本就没有办法囚禁他。你知道 有一句谚语这样讲说，斧头，西方有句谚语这样讲，斧头永远不会记得树的感觉。你怎么期待斧头记得树的感觉呢？斧头砍树，那个斧头伤害了那棵树，树超痛，斧头没感觉，对吧？所以你在里面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告诉你他根本就没有感觉，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复仇就是在你里面这个影片不断的播放，可是最后只是伤害了你。你知道关于忘记这件事情，约瑟给长子取名叫马拿西，因为他说，我们再回来看这个经文，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跟我父的全家。约瑟好想忘记，让我告诉你，光是他想忘记这件事情就已经是很健康的一件事情了。但是我告诉你，靠他自己也没办法全然忘记。约瑟有没有全然忘记？我告诉你，耶稣没有全然忘记。他如果全然忘记，他就不会在哥哥来找他买粮食的时候玩他哥哥了。要告诉你，他还是有玩他哥哥一下，代表他心中说，看看哦，他没有报复他们，但是就是他还是有捉弄他们一下下。约瑟还是，所以这个显出，我们感觉到约瑟也真的是个人，因为我们还是看到他的人性。他总的他的里面告诉自己说，我要原谅，我要忘掉，我需要神帮我忘掉，因为我自己忘不掉。这个经文里面的重点在做神使我忘了。什么叫神使我忘了？意思就是我忘不了，我自己忘不了，除非神帮我忘掉。只有神的恩典跟神的能力才能够帮我忘掉。我前夫对我的伤害我忘不了，我爸妈重男轻女给我的伤害我忘不了，我以前的老板对我讲那些羞辱的话我忘不了，我以前的谈恋爱的对象对我的伤害跟背叛我忘不了。除非神帮我忘掉，只有神的恩典跟神的能力才会帮我忘掉。 Amen。 忘情水忘不掉的，但是耶稣会帮你忘掉。 Amen。 我们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知道吗，对厌食症来说，跟着我一起思想一下，厌食症的人想吃东西是一种很大的恩典，对吧？对于需要减肥的人来说，不想吃东西是一种很大的恩典。失眠的人想睡觉是一种很大的恩典。熬夜要赶工，熬夜 K 书的人不想睡觉是一种很大的恩典，对吧？健忘的人记得事情是很大的恩典。 你每次在那边找手机、找钱包、找钥匙，说：“主啊，帮助我记性变好。”健忘的人，好，这个你需要很大的恩典去记得。可是老是忘不掉别人对你的伤害、对你的冒犯的人，忘掉是很大的恩典。这样讲起来，生活中无处不是恩典。有时候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恩典，想吃；要神给我们恩典，不想吃；要给我们恩典，想睡；要给我们恩典，不想睡；要给我们恩典，记得。也给我们恩典，不记得，这都是恩典。我们需要这些恩典，我们需要这些恩典。我们承认没有一件事情我们自己可以做到。所以你知道吗？约瑟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回去看那个经文，如果没有忘掉，他的人生不会昌盛，因为他的老大叫做马拿西，意思就是神让我忘了。可是他的二儿子叫做以法莲，意思就是神让我昌盛。”他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忘掉，他就不可能昌盛。你没有一直忘记别人给你的伤害，你没有忘记上一段感情的伤害，你就不可能走进下一段感情。你没有从这个挫败里面走出来，好像很多年轻人，他没有从对英文或数学的恐惧里面走出来，他就不可能去继续去好好学英文跟数学，除非他从那个伤痛里面走出来。我前几天呢，跟一个年轻的人聊天，然后我觉得这个年轻人真的是很有领导力的一个人，我觉得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就我在跟他聊，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神怎么样呼召他，怎么样拣选他，他有什么样的恩赐。然后这个年轻人突然就在我面前哭泣起来，我以为他很感动，然后就看着我跟我说：“华哥，有没有可能我注定只是绿叶？会不会我是我的能力只是绿叶而已？”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嘿，你还这么年轻，你为什么这么年轻，二十几岁你就要定义你自己，觉得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大能的领袖？你知道，有些时候你必须要，因为这个年轻人他没有办法忘掉以前有一些失败的事情。”他一直就在啊，我觉得我以前我怎么样服侍，然后有失败，他没有办法忘掉这些失败。让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当中很多人，你也需要忘掉你传福音的失败，你也需要忘掉你服侍当中的不顺利。如果你没有忘掉，你就会发现你一直没有办法昌盛起来，你的传福音一直没有办法有果效，因为你总是停在之前不顺利的回忆当中。所以约瑟知道一个法则，他必须要先忘掉以前的不愉快，他才有可能昌盛。 Amen。我有一天无意间发现一处我从来没有注意过的经文，是关于神给我们忘记的恩典。所以今天我要来祝福我们当中这些有受伤、有痛苦回忆的人。这个经文他说：“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来也如流过的水一样。”今天用这个经文来祝福你，你要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来也像流过的水一样，代表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他没有办法再伤害你了。你可能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经文，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来也如同流过的水一样。当代译本更直白，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它从你的记忆中如流水逝去。我要祝福你受伤的回忆，我知道我们都有受伤的回忆，而这个受伤的回忆不看医生不会好，不会放在那个地方它自己会好。但是今天我要祝福你，它因着神的恩典，神给我们一个忘记的恩典，神让我们让这个事情如流水般逝去。你知道另外一处这个经文让我们对神给我们忘记受伤回忆的应许就谈得更深。这个经文在以赛亚书里面这样讲，他说：“不要惧怕，因为你不会蒙羞，你不会暴愧，你不会受辱，因为你会忘记幼年的羞愧，你也不会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这个地方谈到神让我们忘记以前的羞愧，你知道吗？受伤的回忆常常跟恐惧连接在一起，常常跟羞愧连接在一起，常跟羞耻连接在一起。你想到以前你们家有多么的贫穷，你就觉得那个事情让你好羞愧，那个事情让你好恐惧。你想到以前的那个关系当中，那个人跟他怎么冲突，他说那些很过分很伤你心的话，你就有恐惧，你心里面就有恐惧，你就有羞愧感。为什么我在这样的家庭， 为什么婚姻是这样子？为什么爸妈是这样？为什么孩子是这样？为什么我的工作是这样子？你里面有这个羞愧感，有这个羞耻。但是我告诉你，神不只是要让你忘掉受伤的回忆，神要挪走你生命当中一切的恐惧、羞愧跟羞耻。我们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才是耶稣在你生命当中要处理更深更深的问题，是我们里面的恐惧感，是里面的羞耻感。第四个是焦点转换。你知道，当我们来找耶稣之后呢，当我们把带着受伤的回忆来找耶稣，让他来医治，让他来包扎，耶稣不只要给我们一个忘掉的恩典，而且耶稣要帮助我们焦点来转换。你知不知道动物那个牛啊会反刍，你们知道吗？ Rumination， Rumination， 反刍。反刍是什么呢？就是代表说他会把胃里面的食物已经吃进他的胃里面，可是牛有四个胃，他会再吐出来，再继续咀嚼它，对不对？我告诉你，人的思想也常常会反刍哦。你知道那个已经早就过去的事情，再把它拿来反刍一下。很多人就很喜欢哦，那个已经薄暖暖，已经咬得烂烂，再把它吐出来，呕吐，再给它再咀嚼一下。哎，你知道吗？这个我们看这个图下面。牛反刍会得到更多的营养，但是你的情绪反刍，这个心理学上的名词哦 ，rumination 反刍，你反刍，我告诉你，越来越不健康，对吧？我前几天呢，在一个场合呢，见到好多牧师，反正就是一个牧者的参会，然后我就见了很多牧者，然后就有一个牧者哦，其实大家都认识他，郭志斌牧师，我就跟大家讲哈，郭志斌牧师大家都认识他，对不对？郭牧师跟我说，他说哦，文华牧师，我跟你讲，我做一个梦，昨天晚上做一个噩梦。梦到我高中作业没写完，然后第二天要考试，压力好大。我想说，他都五十几岁了，高中作业没写完，第二天要考试，在他心中烙印下这种恐惧。十五六岁的事情，到五十几岁都还记得那么深刻，哎，还那么恐惧。你知道，反刍，你会一直反刍这些事情，所以你总觉得啊。我很焦虑，我很害怕，然后你开始做噩梦，然后里面开始对自己有很多的否定。你知道牛反刍然后得到更多的营养，但我们的反刍会让我们变得更恐惧、更焦虑、更担心。什么叫反刍呢？什么叫 rumination？ 让我讲更清楚一下，更清楚一点。第一个，下一页， 我直接把它翻译出来，持续不断的重复播放过去的对话。好，持续不断的，我已经帮你翻译成中文了。持续不断的重复播放过去的对话，你的大脑里面就一直在播放。哦哦，我的先生哦，真的是都不拿钱回家哦。好、哦，然后你就哦，十几年前哦，他跟他的那个公司里面那个女同事就有点暧昧。好、哦，那就是一直在重复播放，一直重复播放，一直重复播放这些事情。然后再来呢，下一个。你会对于接下来要临到的事情感觉到很焦虑紧张、啊、公司说要交这个重大的责任给我、啊、好紧张哦，教会说我起来接小组长、啊、好紧张哦、啊、教会说叫我起来去带幸福小组、啊、好紧张哦、啊、你知道对于那个即将要来的事情就是感觉到很紧张很焦虑，不管是对过去或是对未来，一直重复播放过去，一直对未来的事情感觉到焦虑。那么心理学就会告诉你说，有四个方法来减低这个压力跟耗竭。因为如果你一直这个反刍里面，你就会有 stress and burnout， 你就会有压力跟耗竭的状况。有四个东西，第一个是 wake up， 是觉醒，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更专注在现在，而不是过去跟未来。你会发现那种一直反刍的人，就是活在过去跟未来还没发生的事情，可是他没办法专注在现在，现在我该做什么。第二个是 control your attention， 是掌控、控制你的专注力，就是要训练你的心，而且有意识的去对焦，对焦在那些真正有意义、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OK， 你觉得接下来啊，那你觉得这个工作压力很大，那你要对焦在哪些事情上面呢？你要 control your attention。第三个是 detach， 是抽离，你要能够给自己一点空间。有些时候，哇，你把自己逼太紧了。暂时抽离一下吧，给自己一点空间，让自己能够把事情看得更清楚，把头绪理得更清楚。第四个是 let go， 放下，不要再继续反刍了，放手吧。 放手吧。今天我们当中有人，你可能因为某一段关系的消逝而感觉到伤心跟难过，可能是一个你很爱的家人过世了，回天家了，或者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离开了，他离开你的生命了，他跟你吵架了。但是我今天想要讲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叫 Dr. Seuss， 他讲了一段话，他说不要因为他的结束而哭泣，要因为他曾经发生过而微笑。这个话你思想一下，我觉得很有深意。你说如果我们生命中有一个很挚爱的家人，他回到天家了，我只是一直说啊，他离开这个世界而哭泣，要为着我曾经拥有这么棒的家人而微笑。神，我谢谢你，我谢谢你让我的爸爸能够抚养我，我谢谢你他能够一直陪伴我到40岁，我谢谢你，我谢谢你让我生命中有这么好的家人，我谢谢你我曾经可以跟这个人成为好朋友15年的时间，我谢谢你我曾经有这么好的同工。你知道有些人也是这样，常常会为了一些人，甚至是一些带他信主的人，然后看到他现在软弱或是不在教会的当中，然后就很难过很难过，可是你要为着曾经拥有他而感谢。你知道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的思想是比较正面的，你不会只是一直在这个负面的情绪的里面。你知道以赛亚书43章里面这样讲，他说耶和华说不要想念过去，不要留恋往事。我在跨年祷告的时候讲这节经文，很多人就是一直留恋在过去的荣耀或是过去的失败，就像是心理学的术语，他在 rumination， 他在反刍，他在反刍以前啊、哦、有多么受伤，有多么难过，多么苦。可是你知道吗，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这是为什么很多爸爸妈妈讲说、哦、你都不知道以前我们有多苦，然后孩子就说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对不对？好，那你就是很多时候孩子就感觉爸爸妈妈怎么老是在反刍以前。好，不要想念过去，不要留恋往事，看啊，我要行一件新事，这个事现在就要发生，难道你没有察觉吗？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转换你的焦点到神的上面，把你的专注力转到神的上面。很多时候我们的专注力就是一直在过去，一直在我的缺乏，一直在我过去的失败，一直在我生命中的问题，所以我就一直在反刍这些事情。可现在让我们把焦点转到神的上面，把察觉力，把我们的感受力放在神的上面。所以我就告诉那个年轻人说，华哥，会不会我只是绿叶而已啊？会不会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承担这些领导的责任？然后我就看着他，我说：嘿，试着把你的专注焦点放在神的上面，看呐、啊，他在你生命中要做一件新事，这个事现在就要发生，难道你没有察觉吗？不要把感受一直放在我没有什么，要把它放在神他有什么上面。 Amen。所以这个神要在旷野为你开道路，要在沙漠里面开江河。 Amen。 你要来看一看神，他要为你做一件新事。真道教会弟兄姐妹，你要来看一看神，他要为你做一件新事。你要来察觉他的同在，他要为你在旷野开道路，他要在沙漠为你开江河。我们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学家 R.C. Sproul 他这么讲，他说当我注视神的面的时候，所有痛苦跟磨难的记忆都会消失，我的灵魂将会完全被治愈。他不是说我生命中没有伤痛，我生命中有伤痛，但我要把我的伤痛带到那个能够治愈我、医治我、包扎我的耶稣的面前。我不是一直看我的伤痛，我要看耶稣。当我看耶稣的时候，我的痛苦跟这些磨难的记忆都会消失掉，我受伤的回忆会尽量医治。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伤痛的回忆，这个伤痛的回忆不会自己好，除非我们来找耶稣。耶稣会给我们忘掉的恩典，耶稣不只让我们忘掉，而且他拿走我们生命中那个最深的恐惧、最深的羞愧感。耶稣让我们有一天我们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已经完全忘记，就算有，他在我们记忆中已经像流水逝去了，而且我们也很有意识的、刻意的 去转移焦点到神的上面。我们把焦点，我们不再反刍那些失败跟痛苦跟挫折，我们把焦点放到耶稣的身上，他要为我们做一件新事。而且下面这个经文他这样讲，他说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就会因为我所做的而永远欢喜快乐。弟兄姐妹，你注意到吗？这两节经文都讲看啊，看啊，你的眼光的焦点要看耶稣啊，看啊，他要做一件新事，看啊，他要做新天新地。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当你转眼向神的时候，他真的要做一件新事。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看啊，在你的生命中他要造新天新地，在你的职场他要造新天新地，在你的家庭里面他要造新天新地，过去的事都不再被纪念了，你会因为神在你家庭，神在你职场，神在你人生所做的，你会欢喜快乐。 Amen。 再次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最后一件事情我要结束今天的信息，这一切的事情都可以有意义。你知道神让我们讲约瑟的故事，其实我们很少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就是神修复一个家庭的能力是伟大到你不可思议的。我认识很多在职场上面非常成功的人，但我发现他们并不常为职场上的事祷告，基本上他们祷告的事情都是关于家庭。家庭才是所有人生命中最难解的题目，你知道。但是如果你看到约瑟他所经历到一切，你看到第一节这个经文，约瑟上去迎接他的爸爸，他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看到爸爸了。可是当爸爸一，他约瑟一看到爸爸，就趴在爸爸的脖子上，在爸爸的脖子上哭了很久。然后以色列就对他的爸爸就对约瑟说：“这一次我真的看到你的面，我知道你还活着，我死了都甘心。”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不要只是看到文字，你会想到他们的激动吗？约瑟抱着爸爸脖子：“爸爸，爸爸，我好想念你，爸爸，我好想念你。”爸爸说：“我曾经说，我如果你死了，我都不想活了。但我今天看到你，我死都可以瞑目了，我人生值得了。”你知道那一天，约瑟得到修复，他爸爸也得到修复。这就是神所做修复的工作，因为那个受伤回忆本来是约瑟受伤，爸爸也受伤，约瑟被修复，爸爸也被修复。你知道当爸爸过世之后呢，他的哥哥们就走过来伏在约瑟的面前，趴在耶稣的面前，那些曾经残忍的对待约瑟的人现在趴在他面前说：“请你原谅我们，我们愿意做你的奴隶。”约瑟就对他们说：“你不要怕，我不会代替神惩罚你们。从前你们有意要害我，让我告诉你，这里面说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说出一个原谅跟饶恕很重要的功课。你知道当你原谅跟饶恕的时候，并不是代表他不用面对那些作为。约瑟这个地方并没有说他的哥哥们不用为那些行为付出代价，他只是说给那个代价的是神而不是他。你注意他讲的话哦，我怎么能够代替神呢？神是公义的。弟兄姐妹，是为什么你在饶恕的时候你要永远知道神是公义的，因此你不需要再惩罚你自己了。所以约瑟在讲这件事，他说：“我不会代替神来惩罚，那不是我该做的事，审判不是我要做的事情。”他说从前，而且约瑟也没有否认他们过去真的伤害他。约瑟说：“你们过去是有意要害我，但神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我要成就今天的光景，让大家的生命整个家族都能够得到保全，你们不用害怕，我会供养你们跟你们的孩子。”约瑟就用仁慈的话安慰他们。你知道这个是最美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得到修复。今天当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希望你永远知道神可以修复你跟你父母亲之间的关系，神可以修复你的心，神可以修复你父母亲的心，神可以修复你孩子的心，神可以修复你兄弟姐妹的心，神可以修复在家里面一切的问题。如果神可以在约瑟的家里面动工，神就可以在我们的家里面动工。 Amen。 这是我们读约瑟的故事，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盼望， 在我们最伤痛的回忆里面会带来最得胜的记号。神可以扭转这个事情，最伤痛的事情，可是你知道最伤痛最残忍的事情，可神竟然都可以把这件事情让它反败为胜。弟兄姐妹，在最后我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来看最后这节经，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聚会。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弟兄姐妹，今天在不管你在线上或在现场，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是赐安慰的神，他是安慰我们的神。我们在一切的苦痛当中，神他要安慰我们。我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人生真的不容易，但神他要安慰我们，而且那个安慰多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可以再用这个安慰去安慰有其他一样苦痛的人。你知道约瑟他明白我们在家里面所经历到的痛苦，他明白，他明白那种信任被伤害的感觉，他明白被背叛的感觉，他明白那种绝望跟无助的感觉，但是他被安慰，而他的故事到今天还在安慰我们。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苦痛会被神安慰，而我们会带这个安慰再去安慰更多的人。 Amen。 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不好，我们从位上面一起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今天我们真的可以诚实的面对我们心里面的伤痛，那些痛苦的回忆，我们不想想，也不想面对，但其实他不会自己好，没有看医生并不会好，没有把伤痛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医治，让他包扎，这个伤痛的回忆迟早有一天会在你生命中爆开来。我们没有办法只是吃止痛药压住它，我们需要向神求马拿西，神你使我忘了，我承认我忘不掉，那么伤害的话我怎么会忘得掉，但主你使我忘掉，我知道只有当我忘掉，我才有可能昌盛，我才有可能走到下一个阶段。神，我求你给我忘掉的恩典，让这件事情就算想起来也已经像是流水逝去一样。主，我恳求你让我转移焦点向你，看啊，你正在为我做新事，看啊，你正在为我做新天新地，看啊，我的人生将要欢喜快乐，看啊，你要为我在沙漠开道路，在旷野开江河。主，我不再反刍我过去的伤痛，主，我转眼向你，我知道约瑟所经历的医治我也会经历，主，而且我将来还要去安慰医治更多的人。神，要用我生命中的经历去服侍更多的人，好不好？我们一起举起圣洁的手，有一分钟我们开口向主来祷告。
生对我信实，顾念我。
神要带来医治跟包扎，神要带来恢复跟更新。今天我们当中，如果你生命当中有一个受伤的回忆，可能在婚姻当中很受伤，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很受伤，在你的工作里面很受伤，在一些受伤的关系当中，今天我想要邀请你来到耶稣的面前，让他包扎你，让他拥抱你，让他服侍你，让他来爱你。不要只是吞止痛药，好像他今天要带着显微镜看到你最深处正在发炎的那个神经，他要医治他。今天好不好，我们当中这样的人，你走到台前来，在五楼在六楼的最前面，耶稣为他来医治你。当今晚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来到台前，我们要为你来祷告，要来爱你，要来服侍你。如果你的原生家庭，如果你现在的婚姻，如果你过去所曾经所经历的有一个受伤的回忆，不要错过，不要错过得到医治的机会。
神的良善柔美，
一生心事对我顾念。
神，我看见我们当中有一个人，
一生
你过去在感情中或婚姻中有被打。神，让我看到我们当中有人，你过去有被背叛。我们当中有人，你被一个很好的朋友骗钱。
我要歌唱。
我们当中有人，你有很大的货款，你没有办法收回来。这样的人来到台前，好，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我们可以，我们的牧者同工，可以来为人们来祷告。领袖们可以来为人们来祷告。宣告你的医治，主，我们宣告在那个时刻，你正在抚慰我们最受伤的心，你正把我们受伤的心、破碎的心一片一片的捡拾起来，拼在一起。主，你正在修复我们。主，我谢谢你，在约瑟家庭里面所发生的，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也可以经历到一样的医治、一样的恢复，父子的恢复，兄弟姐妹之间的恢复，手足之间的恢复。主，我谢谢你，主，你正在帮助我们从那最恐惧、最害怕、最羞愧、最羞耻的回忆当中得到医治。主，现在，现在，主，我奉耶稣的名宣告医治，我奉主的名宣告你的爱临到，主，我们宣告你的同在充满在我们当中，主，你的荣耀降临。主，我谢谢你，主，让我们转眼看你，转眼看你。主，我谢谢你释放那个忘掉的恩典，释放那个医治的恩典，释放自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古里亚达巴西里亚达巴亚达巴古里亚达巴沙巴达达巴卡巴达达巴古里亚达巴西里亚达巴卡巴里亚达巴亚达巴古里亚达巴西里亚达巴卡巴里亚达巴Shidriada baka badriada ba, Kuriada ba, Shidriada baka badriada ba, Shidriada baka badriada ba yada ba, Shidriada baka badriada ba yada ba, Shidriada baka badriada ba sabadriada ba。弟兄姐妹，今天，在前面的可以继续在前面，因为我知道今天神要做一个很深的工作。可是第二个，在我们会场当中， 有没有人你真的是一直在反刍那些受伤的回忆的？你今天不想再反刍那些受伤的回忆，那反刍可能是对过去的受伤，或是对未来的恐惧，你是对那些未来，对不确定，甚至是很多时候你觉得即使是一个好的事情，可是你面对它的时候也充满了恐惧，你怕失败，你怕犯错。今天我们当中，你不想再活在那个反刍的思想里面的，我要你立刻走到台前来。今天神要帮助你的释放。我们当中有人，你可能不断的反刍你流产的过程，你不断的反刍你过去被工作开除的过程，那今天神要释放你，神要释放你。我们当中如果这样的人立刻走到台前来。第二个，我们当中如果人你很清楚的就是你跟你的兄弟姐妹之间，跟手足之间有冲突的，而且那个手足用很过分的方法来伤害你的，好不好？我今天我要邀请你走到台前来，走到台前来。第三个，是我们当中有人你好像有那种被遗弃的感觉，像约瑟所经历到一样，是被遗弃的感觉，这样的人立刻走到台前来，走到五楼跟六楼最前面，我们要为你来祷告，好不好？这样的人，刚刚我所说的这三种人，高举起你的手来，你需要从反刍当中得到释放的，你需要从那个思想的反刍里面得释放的，你需要从那个手足之间的伤害里面得释放的，举起你的手来。现在我们当中是有人是被手足所告的，或是我们当中有那种很深的被遗弃的感觉的，好不好？举起你的手来，今天主要来释放你，主要来释放你，好不好？我们再有一分钟，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同声的为了这些人来祷告。耶稣，你的恩典遮蔽我们，耶稣，你的能力覆庇我们，耶稣，你的荣耀充满我们，耶稣，你医治我们，你修复我们的心，耶稣，伸出你的手来拥抱我们。主，你一生信实，
一生信实对我，
有些人你有那种感觉，像约瑟被丢到一个坑里面的感觉，在那坑里面好害怕好恐惧。我们当中有人像是约瑟被囚禁在监牢里面，那种不自由的感觉。今天神特别告诉我们当中有人，你因为一些受伤的回忆走不出来，所以你得了忧郁症。今天我们这样的人按手在你的心上，如果你在这个受伤的回忆里面有忧郁的状况，可能是忧郁症，可能有忧郁的状况。我们当中有那种焦虑跟恐慌的症状，我们当中有失眠的状况，按手在你的心上，今天我要宣告得到释放，得到释放。我们当中有人在这个受伤的回忆当中有自杀或伤害自己的想法，我奉主的名宣告自杀的人离开，我奉主的名宣告绝望的灵离开，沮丧的人离开，遇见了灰心挫败想要放弃的念头离开，我要宣告得自由，得自由，得医治，得恢复。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按手在你的心上。如果过去你有一种想法，觉得你的家庭不可能会改变，你觉得你的婚姻不可能会改变，你觉得你的另外一半不可能会改变，你觉得你孩子不可能会改变，今天按手在你的心上，你说主有盼望，主有盼望，因为约瑟带给我们盼望。 在约瑟生命当中所成就的，在我们生命当中会成就。你怎么样恢复约瑟？你怎么样提升约瑟？你怎么样使他昌盛？你怎么样修复他跟他父亲的关系？修复他跟他兄弟的关系？主，同样现在你要做这样的事，安守在你的心上。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安守在你的心上。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有一分钟我们开口来祷告，最后这分钟我们开口来祷告。耶稣是我的生命突破，奉耶稣的名，自杀的灵要离开，绝望的灵要离开，忧郁症要离开，恐慌症要离开，焦虑要离开，失眠要离开，得到医治。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耶和华拉法。对主说，主你良善。姐妹，最后这个事情是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说，主，我不只想要得到你的安慰，我想去安慰人。你知道，当你跟神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从来就不是用我们的爱去服侍，从来就不是用我们的安慰，从来就不是用我们的力量去服侍，是从神来的爱，是从神来的安慰。所以今天当你愿意成为神的管道的时候，让我告诉你，有最多的爱流过你的生命，有最多的安慰流过你的生命，借着你流出去，借着你流出去。所以你自己是最深经历到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有多少人你说，主，我愿意成为你爱的器皿，又愿意成为你安慰的管道，使用我，使用我去安慰更多的人，像你使用约瑟一样，好不好？高举起你的手来。今天我们当中这样的人，当今晚上唱最后一次这首诗歌的时候，这是你跟神祷告的时候，不是牧师代替你祷告，是你自己跟神祷告的时候，你高举起你的手来，你说，主，让我成为你的管道。歌唱，
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柔美。
主，我要歌唱，
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柔美。
弟兄姐妹，好不好跟着牧师一起来祷告？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跟着牧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我要把我的心碎带到你面前，
我要把我的心碎带到你面前。
求你包扎我，
求你包扎我，
医治我，
医治我，
给我忘掉的恩典，
给我忘掉的恩典，
好让我能够昌盛，
好让我能够昌盛，
让我转眼看你，
让我转眼看你，
因为你正在为我做心事，
因为你正在为我做心事，
你正在为我在沙漠中开江河。
正在为我在沙漠中开江河，
在旷野里开道路，
在旷野里开道路。
我要转眼向你，
我要转眼向你。
你在为我造新天新地，
你在为我造新天新地。
约瑟的神迹要发生在我家庭当中。
约瑟的神迹要发生在我家庭当中。
你在修复我的家庭。
你在修复我的家庭。
让我的家庭充满你的慈爱。
让我的家庭充满你的慈爱，
充满你的喜乐，
充满你的喜乐，
充满你的良善，
充满你的良善。
主，求你使用我，
主，求你使用我，
让我成为一个安慰者，
让我成为一个安慰者，
释放你的爱与安慰，
释放你的爱与安慰。
我相信，
我相信，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你要带下很多关系的恢复。
你要带下很多关系的恢复，
让我跟家人恢复关系，
让我跟家人恢复关系，
跟同事恢复关系，
跟同事恢复关系，
跟弟兄姐妹恢复关系，
跟弟兄姐妹恢复关系，
跟我自己恢复关系，
跟我自己恢复关系。
我得到自由了，
我得到自由，
我得到释放了，
我得到释放了。
我要跨越受伤的回忆，
我要跨越受伤。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阿门，阿门，把荣耀归给我们的耶稣基督，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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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离开之前，转向弟兄找弟兄，姐妹找姐妹，找一个弟兄，找一个姐妹，给他一个很深的拥抱。如果可以的话，祝福他，为他祷告，祝福他，为他祷告。神要使用你，释放爱，释放祝福，在他生命当中，因为上帝赐福给你。接下来两个礼拜，我们还有我好想跨越的系列信息，愿上帝赐福给你。